弟兄姊妹们，早安！好像好久没不见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实在很喜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继续我们的交通。当然，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还有你们手里可能有的纲要，也就是纲要第五篇。可能有第六篇，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负担，就是需要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得着活力。这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做死沉的基督徒、无用的基督徒，或者说是停滞不前的基督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得救了，与基督联合了，在他的死里，也在他的复活里与他联合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与他一同复活的人，具有他的复活生命，我们就应该是活的，应该是在活人之地，应该是活的圣徒。我们已经从偶像转向来服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是活的子民，服侍活的神。我们应该是活的，应该是有活力的。我们也应该是非常有活动的，当然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力量，当然也不是在肉体里有活动，但是应该在灵里是非常活跃的。如果你还记得彼得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外面主是死的，这是彼得前书所说，彼得后书所说的，他在肉体里正在死去，但是与此同时，他的灵里却是活的。换句话说，耶稣这位神人，就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是有灵的人，而这个灵因着神圣的元素，在他的灵里，因为他是神，他没有办法，没有什么能够将他致死，他只是暂时的被钉十字架，被杀害。但是他也预言三天三日之内他要复活，他是到阴间去游览，甚至在死里，他也是非常活跃的。甚至在阴间里，他也是一样的活跃。这怎么样呢？连在死里，他都是有活力的。所以没有什么能够拘禁复活的生命，死亡不能拘禁那复活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今天，我们都有复活的生命。主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做了我们的生命，做了我们的人位，他是在我们的灵里做了我们的人位。当他在被致死的时候，他乃是借着那他里面神圣的元素而被点活，他的灵里是这样的活跃。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光景如何，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情形，在这神圣的元素在我们里面，就是赐生命的灵，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是非常活跃的，是在这里运行，非常非常有效能的，只要我们去取用这样的大能。 我们若是愿意领略或是摸着、经历这样的大能，我们就会活过来，我们就会是活的、有活动的，来做一些事，为着来顾到主的权益。首先是过一种生活，就是活力的生活，也能够活跃的来服侍主。我之后要花一点时间来交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节，就是罗马书12章1节。那你说什么呢？那你说到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身体，做什么？做一个活祭。是在旧约里，也许会有死祭，就是那些山羊、牛等等。但在新约里，不再献上死去的动物，而是献上活的人，那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基督的信徒。我们要献上，将身体献上做活祭，来配得上这位活神。甚至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活力的。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活的，不要献上不要死沉的将自己献上，主会拒绝，主不会悦纳。你需要活的将自己献上，他所要的乃是活祭，为着他的享受，为着他的满足，为着他的悦纳。所以我们仍然极有负担，要你们众人在职圣徒，当然是所有的圣徒，当然这一系列的聚会是为着在职圣徒，我们应当带头做有活力的人，不要给自己任何种的借口，不要说哦，我就是不是那种会有活力的那种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没有这样的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活力的人，因为他们都已经被神的生命点活，被神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点活。如果你说你没有办法有活力，这就是同意撒旦的话，在那里讲出他的谎言。我们不该这样做，不要这样做。我们要宣告、宣扬，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是活的，我们是活的人，我们是活的圣徒。活的是对的，能够得着活力是正常，是正确的，并不是独特，并不是特别奇特的事。我们在这个生命的源头里，这源头并不是在我们自己里面，而是神这位活的那一位。基督是什么？基督，他先是活，是活的，是后来又死了，然后又活的，要活到永永远远，这样的一位，乃是现在就在你们的灵里，所以我们要摸着他，接触他，向他祷告，被他充满，完全的被他浸透。迟早，你马上就会发现你变成活的了，你的。要成为活有活动的活的，并不是这么的困难。当然，我们会交通到有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需要与主有交通。但你若与主有交通，你若是接触他，花时间亲近他，或是多花一点时间，不是只有5分钟，5分钟甚至连暖身都还不够，你要在他的同在里，到这个内室，在至圣所，能够与这位活神、活的那一位同在，很快你就会变成活的。 然后我们也讲到需要认罪、悔改、认我们的罪，这不是好像只是在那里，在那里好像在那里，有悔恨等等，不是像天主教的要到那个这个神父那里去认罪，我们乃是在这里接触活神。因着在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仍然活在肉体里，所以我们不时的会失败，会犯罪，甚至可能变得死沉，这些事是会发生的。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是不义的，在神面前是不公义的，甚至在人面前也是不义的。不，除此以外，除了我们的行为，外面的行为，我们里面的人，我们的己也是不好的，对不对呢？也是旧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我们的短处，我们的缺欠，甚至我们的错误，有许多的事都在那里，都成为一种的阻隔，让我们没有办法交通。所以认罪就是要除去，要不断的除去这一切的阻隔，一切的障碍，好叫在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这就是认罪的意义，不是只是为了悔恨，不是只是在走过走个过场，有一点的程序，改过自新等等。不不，这乃是我们在主的同在里，主就照耀，光照一切黑暗的角落，我们里面的光景，那灵就在这里做定罪的工作。当光在这里照耀的时候，在这里定罪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认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人应该说我们没有罪，如果这样的话，约翰说你就是在黑暗里。我们都有，今年甚至今天基督徒也是会犯罪的，成为有罪的，所以我们都需要认我们的罪。意思就是，认罪的意思就是你承认，你同意，你不拒绝，你不是否认，主，我是有罪的。主所医治的这些人，主所帮助的这些人，在福音书里，你们还记得彼得，主当主第一次去探访他，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去捕鱼，他说在这里撒网，这不是约翰21章的，而是在路加福音，我相信是在路加福音。这里有一段记载，说到这第一班的使徒是怎么蒙召的。在那个时候，他抓到许多的鱼，彼得就到主面前说，他就跪下，屈膝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没有谁面对主，在主的面前，有主的说话、主的光照之后，还觉得自己没有问题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若是在主的同在里，我们的反应就是我是一个罪人。甚至你可能是觉得很完美，这天过得很好，没有什么错，但是在这位圣别的神面前，我是一个罪人，这是非常自然的。有这样的认罪，这样的承认，不再去遮掩我们的罪。在旧约里，在诗篇里，如果你遮盖你的罪，你就不会亨通。我们需要向主敞开，向他诚实，在主的面光中承认我们的罪。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哈利路亚，他要做什么呢？来赦免我们的罪。这难道不叫你喜乐吗？ 这难道不叫你觉得释放吗？赦罪就正在等待我们，不仅是赦罪，还有洗净，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罪愆，一切的罪案，我们的罪都要被主除去，被他的宝血，亲爱的宝血所除去，真是太美妙了。所以不要觉得认罪只是一种非常痛苦困难的事，不，那些过认罪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说，这是通往喜乐、自由，还有更新的道路，还有复兴的道路。弟兄姊妹们，我要拔高这个所谓的实行，不是只是一种宗教的义务，而是要在这里加增我们对主的经历，我们对基督的享受。唯有借此，唯有借着这样的经历和享受，才会叫我们真正的有活力，对不对呢？然后我们就再来讲到奉献这件事。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们，哦，你需要奉献，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不不，奉献不是一个诫命，没有人是借着诫命来会有真实的奉献。奉献乃是爱的结果，是一个爱的故事，是一个爱的经历。没有人，没有哪一个基督徒能够真正的将自己奉献给主，甚至是全然的完满的奉献给主，除非他能够被基督的爱所困迫。若是没有被他的这个连续所摸着，没有人可以奉献，这是罗马十二章所说的。所以这是对爱的经历，这是享受神的爱。基督耶稣为我们而死的爱，当你尝到这爱，当你就被困迫，你被压迫，你是被不能不来做什么呢？能够有这样的断定，我不再是为了我自己，我不再能够向我自己活，我必须向他活，就是这位为我死而复活者活。我们大概有43、44首诗歌是在奉献这一个主题之下，在我们的诗歌本里，你可以去唱着所有的诗歌。我们说也许你并不是不太擅长音乐，但是那里有歌词，有字词。我有一个感觉，这些写诗歌的人，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在19世纪，就是在英国的人，那时有一道流，有一个奉献的巨流在那里，有非常多这些寻求基督的人，包括开西大会里的人。但是当时有一道刚强的流，这些奉献的流叫许多人离开英国到外地去，包括这个戴德生到了中国，有人到印度，到非洲，他们牺牲了自己的性命。有一位女传教士，我不记得她的名字，她说了一句话很有名的，她说要做传教士就是死亡的路，是通往死亡的路。如果你听到这话，你可能说那我就不要做传教士了，我不想死啊。但是一群又一群的人就这样赴死，这到底什么叫他们有这样的动力，叫他们这样疯狂，叫他们这样不理智？乃是爱迫使他们向他们叫他们奉献给主，他们觉得这是荣耀，是喜乐。 能够付这极致的代价来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强迫你，不是好像枪指着你，叫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必须要住在他的爱里，留在他的爱里，并且被他的爱所感动，所摸着。这爱就会叫你做你通常不会做的事。这爱就会叫许多基督徒做没有办法想象的事。这不是一个人为的决定，这不是在这里咬牙切齿将自己献给主。我们刚刚唱今天早上唱的诗歌616首，我非常饱爱这首诗歌，我常常唱这首诗歌。在这首诗歌里至少有五次讲到我们的心，就是跟我们心有关的事。当然就是要将自己献给主，来为着他的召会，对不对呢？就是为着召会生活。弟兄姊妹们，第一节说，就是他是你心所喜所乐，召会。为什么我们爱神的居所呢？因为这是主的心所喜所乐，所喜所乐，也是我心所归。这是在于神的心。如果你被他的心所感动，你就会爱召会，你就会把自己为着召会而献上。第二节，你曾为他舍了自己，为要叫他归你。叫我想到的就是在马太13章的比喻，那里有一个商人，对不对呢？他在那里寻找珠子，一个极贵的珠子。
在马太福音16章，他说，我要建立我的召会。在18节他说到，在地方的，在实行中的召会。这个商人是他是在马太16和18章建立了召会。他说，我要去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被杀，在第三天我要复活。为着什么？乃是产生召会。召会这颗珍珠是从那个死的那个里面出来的，它是经过了一种死的过程，一层一层的从那个蚌壳中出来的，这是预表的一种死，从死而复活中生出的召会。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他把所有的都卖了，为着召会。在以弗所书4章5章，他说到，主将一切都献上了。基督是爱召会，为召会舍了自己。若是基督爱召会如此，你和我不也该如此献出自己吗？你们是这样的爱主和他的召会吗？他说到第四节，他说，他是你的心爱配偶，也是你的身体，他是我的心情所投，也是我的平移，他成了我的心头的所爱。第五节他说， 在他，你是我所享受，也成为我所见证。他是在他，我给你所占有，满足你的心情。这是关乎我们的心，这是这样一种的奉献。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这样的活一种奉献的生活，我们不是在这里要一个奉献的动作，我们乃是要活在一种奉献的实际里，每一天每一个时候，那是我们的负担。若是我们如此，我会说你是已经是自动的自然的，是一个活祭了，是一个蛮有活力的人。现在我要来到这个纲目里，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完全的用它，但是我要接受灵的带领，主的带领。你知道我在想，若是主要我们停在这个奉献的事上好几个月，若是这样如何呢？我记得在爱登堡的时候，我们乃是如此的。我们来到，在那时我们来到了一个清理的旧生活和奉献的事上，清理旧生活和奉献。今天若是你去到生命的经历这本书，在那个第一层的经历，在那里有四层的经历，第一层里面，在那一卷书里面说到这事。但是我们整个的召会进到了这个清理旧生活和奉献的事上至少有几周的时间，你知道这个带下了我们在洛杉矶那里的一种的焚烧的光景。李弟兄没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但是那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在因着所有的圣徒如此的操练自己，完全的在这样的交通和感觉里，圣灵在那里就有路将这事做成。我们是来到那个 San Pedro 那个地方，在 Long Beach 的那边 Wellington 的地方，我们在一个那个悬崖下的沙滩上，我们把圣徒带到那里，主在那里摸到了他们，让他们被焚烧，他们将他们的老旧的物品、书籍等等的那些甚至是不可替换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东西都焚烧了，销毁了，他们把这一切都焚烧了，没有人要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真的是想要将过往的生活清理，以致我们可以跟随耶稣，并且完全为着召会生活。这就是为何在那里的召会的生活有一种的复兴，那个不是超自然的，我不应该用这个词，它不是一个奇迹，这个复兴是一个原则。当我们在一种的情形和光景里，这样的复兴是自动自发会产生的，个人的如此，团体也是如此。在那样的日子，每一个聚会都是一个奉献的聚会。弟兄姊妹们起来，我将我的自己奉献给基督和教会。一对夫妇，他们有了一个小孩，他们将他们的家、他们的小孩献给基督与教会，那是真实的，那是 令人感动的，那是一种的有能的，借着那样的光景，圣灵就能够自由的运行，我们完全的被圣灵得着，我们被主所具有，我们的心完全是为着他，我们将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自己，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复兴就来了，它不是一种的奇迹，它是一个正当的正常的结果，是从我们的光景而来的结果。若是我只是想说，若是主也不要我们轻易的离开这事，直到我们经过这个红海，直到我们进到旷野，直到我们完全的成为为耶和华献祭，完全的为着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将这个要让灵在我们身上有自由。我盼望你明白，你不要在那里掌控。我想要从纲要开始，题目第五篇的题目乃是借着绝对且彻底的向主奉献自己和一切而有活力。你可以看到这个纲要第一大点，我们若要成为有活力的，就是活而满了活动的，就必须绝对且彻底的向主奉献自己和一切。我们已经想说到这事，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我只是想说，我们所得着的这些点，在这样的成全的交通里，乃是要把我们带到一种的情形和光景里。当我们在那样的光景里的时候，我告诉你们，那个活力是自动而来的。当我们满足某一种的条件时、情形时，主他做生命会自动的在我们身上运行。这个活力乃是一种的律，生命之灵的律，那是一个律。我们是在这里与主配合而已，去让这事，让这样的情形能够被满足，以致这律能够发动。那个律会释放我们，会将我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出来，会让我们有活力，活而有能的。这律会在我们身上做许多的事，让我们可以活一个得胜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那个律会让我们叫我们服侍神、服侍主，叫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一切的安排都是为着服侍主，为着主和他的召会，其他的事都变成次要的，是先寻求神的国，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条命令。在那样的光景里，那个优先的事乃是自动的，因着我们的光景是对的，在主的同在里是对的，这是我们的负担。所以若是我们活在一种的绝对的向主奉献的生活里，将我们的自己交给主，把我们的肢体献上，并将我们的所有、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所有的事物、我们的家庭每一件事 都交给主。我告诉你们，神会是我们的，活力也是我们的。主的同在会是我们的，主的行动也会在我们中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昨天我在预备这信息时有非常多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多为人所知晓的经节，但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说，今天早上我并不是使徒保罗，但当我祷告这节经节的时候，我至少某种程度上进到了保罗的感觉里。当保罗说这话时，他是满了神的感觉。我想要对你们说，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这是一个，他说，弟兄们，我劝你们，这是一个很强的话，从使徒来的劝勉。他说，借着神的连续，这是一个重要的词。保罗不是仅仅在那里劝勉，因着那是一件对的事，他乃是借着或者说因着神的连续劝你们。你知道这个词，神的连续乃是说到人里面的一种很深的感觉，此时这个人里面的感觉是神自己，从神自己来的。在罗马书十一章应该是十一章，神说，我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我是连续谁就要连续谁。那乃是说到神的一种的主宰，那是神的主宰，但那不是我要说的点。我的点乃是说，他是有连续的，他是有慈心的。连续这两个词不一样，它好像是一种外面的行为，好像是一种的可怜的，它好像比恩典和爱更远。他接着说，那个慈心乃是说到我们里面的这个连续，是说到神的极深的感觉。保罗在这里说，向信的人说，是借着神的里面的深的感觉。这是我们如何被他所劝勉，这里有许多的感觉，我都不知道如何来描述。这不是仅仅是保罗的发表，神的连续，神的感觉在这里，我盼望我们摸着那个感觉，那是神的里面的极深的感觉，那比爱更多，它是连续，它不是我们所配得的。 那不是神，那是神的连续。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把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是那样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连续，他本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他却是动了慈心。弟兄们，你摸着神的在你身上的连续吗？借着神的连续，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词献上，它已经是在六章那里有提到过。罗马书六章，他说乃是将肢体献上做义的兵器，这是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兵器，不要倒要像从死人中活过来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是在那里接续到这里，保罗说是献上我们的身体，然后将我们的自己献上，是将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接下来他是说，岂不晓得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做奴仆，以至于顺从，就做了你们所顺从者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我们是将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全人献上给谁？那乃是像一个活祭一样，像奴仆一样，是那个顺从的奴仆。这个将我们自己献上，它是摸到一个顺服，不再去顺从那个罪的东罪的事，乃是顺服神，乃是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这是神的话，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将自己这样的献上，我们无法往前，我们无法胜过罪，无法胜过不义。所以这里说到献上你的身体，献上你的肢体。这里保罗说，保罗并不是说只是把你的琐事里的一部分，他说的乃是你的肉身的身体，因为你的肉身里那是一个器皿，它包括了我们的魂，包括了我们的灵，包括了我们的心，都是在那个肢体里，它也包括我们的时间。因此将你的身体献上，乃是献上所有。它是一件实际的事。圣徒们，若是你不将你的肢体献上，那你就没有献上自己。你说我将我的自己献给 召会，但你从来不在聚会中。你说，哦，我是为着召会，你却是从来没有为着圣徒的，也没有在召会的服事当中。那不是一种的真实的现象。你说我将我的自己给献给主，但是你却是把时间花在与主无关的事上。我说到我们所有的电子的产品设备，今天我们离不开这些产品，这些事成了他们是这个互联网是各种的不圣洁事物的源头，各种的弯曲背谬的事情的，各种的不洁的不属神的事物的源头，甚至有些事它不是坏的，不是罪恶的，但是他们将神替换了，他们顶替了神。这是我们献上，这是一个我们需要献上自己肢体的地方，是我们如何花我们的时间。我说到说一个电子的安息日，数字的安息日，弟兄姊妹们，我真是那样子的想法。若是我们花更少的时间在手机上，特别的是看一些的东西，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与主一起为着他的召会，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祷告，更多的时间去看望罪人，去牧养圣徒，去读圣经，对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量思念主的事，这是实际的。亲爱的圣徒们，将你的肢体献上。保罗的劝勉说到说，你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神，这是包含你的自己，那乃是操练公义，去操练那个合理的，对神来说合理的侍奉，那是召会生活。将身体献上，它是一个活祭。有的人他们将等到他们将死的时候将自己献给神，但是那对神并无太大的用处。神想要在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你老的时候，是你年轻的时候得着你，得着你的精力。当我们说到将自己的肢体身体献给神的时候，这里是关乎到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都是为着主，为着召会。若是在北加州的召会中满了这样的线上，若是每一个圣徒都是一个活祭，每一处的召会都是一个活祭，我不知道我们会得着何样的果效和功效，我都无法想象我们的召会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因为那里满了奉献，满了活祭，那是 活的祭物。所以在那里是 圣别的。我在要来的冬季训练中会说到关乎萨摩尔，他是身为拿西尔人，他都没有去有一种的向着神的那样的誓言，因着他的母亲已经献上他了，他要终身不剃他的头，他的母亲已经将他奉献给神了，甚至是他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献给神了。他的母亲做了这事，那个拿西尔人的愿是一个词，乃是分别。分别，拿西尔人的律乃是一个分别的律。若是你去读第十六章，你会读到那个分别的词，分别这个词用到了将近二十次，是分开、分开、分别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这个圣别的意思，那是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不仅仅是活的，更是圣别的，它是一个圣别的祭，那乃是所以这个人他和其他的人一样出生出来，他让他的头发长长，他不去摸这个葡萄汁的产出，他把天然的那些情感都切断，他也不碰那些突然死亡的人，因为那个会让他的分别失效，
所以他需要再次的将自己奉献给主，并且重新的分别，这都是律法的一部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圣别的，我们是一般圣别的子民，我们是一个圣别的国度，我们在这里是要像神一样的圣别，意思就是我们是分别的人，我们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不是为了这世界上的事，我们乃是向着神去，神为我们开了边门，让拿细尔人可以来侍奉，就好像撒母耳，他虽然是利未支派，但是他不是亚伦家的人，所以他并不是被命定的祭司，他乃是边门的祭司，但是神需要他，那个祭司职分是如此的堕落，所以就开了边门。今天我们也是在同样的情形，弟兄姊妹们，整个祭司职分在新约里，整个教会都堕落了，败落了，成为一个非常腐败的光景。神一无所有了，神是贫穷的了，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供备，在他的主宰里有这样的供备，开了边门，让少数人能够起来。这就是得胜者的图画，而这里圣别这个词指的就是分别出来的拿细尔人，其实指的就是拿细尔人的愿，在新约的意义里，拿细尔人的愿分别归主。李弟兄讲到活力牌的时候，他说你需要和一些同伴来在一起，然后做一个拿细尔人的愿，他居然这样说。 我可能在职，我可能是个母亲，可能去上学，但是我是一个拿细耳人。我需要做那些事，我需要履行我的义务，人属人的义务，但是我是一分别归神的人。我是一个圣别的祭，并讨神喜悦。讨神喜悦的祭，这个词祭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正确的祭，是神所命定的祭，不是任何一种的其他的祭，乃是神所要的祭。这样的祭物是讨神喜悦的，是神所悦纳的。这是你们合理的侍奉，合理的。你也可以用这个词，就聪慧的，是和最高理智的，是和理含理性的和逻辑的。所以我们的侍奉向着神的侍奉，乃是开始于也是奠基于这样的一个献上，这样的献上和奉献自己。我有这样的祷告，我真是这样祷告，不仅是北加州，而是全地，特别是这些年轻的在职圣徒，在这些日子能够被这些事所占有，真正的接受这样的劝勉，并且摸着神的连续，将我们的身体这样来献上作为祭物，过一个拿细耳人的生活。做什么呢？来侍奉他。这里还有诗篇的经节，是110篇，这可以说是最高的，以大卫所作的诗来说最高的一篇诗。这个大卫作为基督的预表，因为第110篇摸着基督的升天。这一篇诗也讲到他升天了，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在那里等待仇敌坐他的脚凳，在这一过2000年等待仇敌坐他的脚凳。这就指明征战还没有结束，但现在征战并不是只是由他来执行，他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领袖，他在宝座上，他是祷告的摩西。但是今天的征战呢，乃是由约书亚在谷中所完成。这意思就是借着基督作为在我们里面真正的约书亚，带领我们做他的军队，在这地上来征战，来击败他的仇敌，要叫仇敌蒙羞。今天弟兄姊妹们，征战仍然在进行，要一直到这个世界的国度成为基督的国，当主回来的时候成为基督的国，我们都目前还在征战的日子。所以一面是讲到基督的升天，一面也是讲到属灵的征战，为着得着基督的国。而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就是为此。这里说，你的子民，你的民要以奉献为采饰，甘心献上自己。我们就是你的民，是神的子民，跟随基督的人，甘心的献上自己。在当你征战的日子， 我告诉你们，当我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我就是被征召了，就被征召进入这个军队。而这里说甘心，意思就是这是一个甘心祭，这是照着我们的自由意志所拣选的，是甘心祭。所以毋庸置疑的，我们现在在教会生活里，地方教会里，在主的恢复里，正在这个征战最猛烈的时候。这里说要以奉献为采饰，我非常喜欢这个词，这有荣耀荣誉的意义在其中，美丽，以奉献为采饰。对神而言，他的子民的奉献是美丽的，是可爱的，是尊贵的，向着神是尊贵的，向着基督是尊贵的。他在这里带领这个征战。你的少年人对你，你知道大卫有很多的少年人跟他在一起，大能的少年人，他自己也其实也是蛮年轻的。我们都应该做少年人，对基督是少年人，对基督譬如清晨的甘露。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在这里有甘露，有清晨的甘露，基督把这跟随他的奉献者看成这样的甘露。你愿意成为这样的甘，对基督是甘露吗？之后还讲到要奉献给基督这个饮料，可喝的水，好叫他能够抬起头来。这是这首诗的末了所提到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够让基督有水喝，当他在这里带领，在这里带领这个征战的时候，他需要喝水，他需要甘露。我们能不能成为这甘露呢？他并不只是喝我们的一些东西，而是喝我们我们的奉献，我们就成为他的饮料，让他可以抬起头来。当我读这篇诗的时候，当我刚进到教会生活里的时候，李弟兄讲到这个诗篇里的基督与教会，这非常的摸着我。主啊，我要让你有水喝，我是一无所事，但是我将自己甘心的献上，好叫你能够得着饮料，好叫你能够带领我们来从事这个征战。这就是我的奉献。我也相信不仅是我相信有许多其他人有这样的奉献，都成为采饰，对他而言成为采饰。我现在才讲到第一大点的经节，还没有讲到第一大点的终点呢。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听自己的说话，但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觉在我里面，非常深。我们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在主恢复里，在主的行动里，是这些日子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不能被麻醉，被迷惑，觉得一切就是这样了。现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之中会度过。不，如果你的里面的眼睛是开启的，你就会看见，这里有非常重大的事正在进行，主仍然在行动。 主要将他的恢复带往前去，甚至是最终的恢复。主要建造他的身体，要建造地方召会。主要做一些新鲜的事，做新事，他一直都是这样。一直都有转折，一直都有新鲜的往前。弟兄姊妹们，我们会不会成为这个行动的一部分呢？我们能不能在其中成为有用的人呢？这是你需要自问的问题。但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肃穆的事。现在几点了？已经11点15分了。我们再给我5分钟，我们就会大概有10分钟的休息。我现在读第一重点。奉献的意义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成为活祭，使神满足。我非常喜欢这话，满足。我们的奉献不是要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我们献上自己是要使神满足。不要忘记，神需要满足和安息。召会生活，地方召会乃是一个神可以得安息的居所。我们献上一切，正是为此。第二重点，我们的奉献必须是绝对的。我们已经讲过这一点。绝对。如果只是半路凉亭的奉献，那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不完全的奉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给就全给。主是要一切，主也配得一切。他献上一切。为了要买得这个极贵重的珠子珍珠，他付上了最终的代价，好得着召会做他的妻子。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比他更少呢？一，奉献不彻底就不能做好的基督徒。这是何等一个简单却又真实的发表。你若是不绝对，你就不能做好的基督徒。你若是不绝对，你不能做好的任何事。二，许多基督徒有千百的难处，但实际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没有奉献。这是不是非常的这个切实呢？一个基督徒的奉献在主前没有难处，其他样样的事就没有难处。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各种的难处，其实都只是因为一件事，就是没有奉献。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但你若是想一想，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有一些的问题，如果我有顺服神的难处，顺服弟兄的难处，这难处那难处，你若是去找到它的根源，就发现是没有奉献。没有奉献就是问题的根源。你不绝对，你仍然有妥协，仍然有保留，仍然没有付上代价。没有完全的顺从神，顺服纳灵，所以才有问题。这是非常有洞见的一个发表。三，我们绝对无法绝对为了神，但做翻祭的基督是绝对为了神的。